以瘸腿的为余胜之名，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名。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，治理他们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好，今天讲耶和华作王，我们先讲一下耶和华做什么，耶和华做王以外还做了一些什么，或者耶和华是王以外，耶和华还是些什么。那么我们提一下，因为有关系啊。耶和华是神，这意思是他能力超凡，他创造，就是神嘛，就是有大能力的，创造、管理、拯救、审判，一切都是他在做，一切的事。如果耶和华是神，我们要做的也很多，不过可以用两件事情给它涵盖下去，这从十诫里来的。如果耶和华是神，而且是独一的真神，我们就要拜他，我们也要信他。那么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了，我们不可以有别的神，就是不可以拜别的神，不可以信别的神。第二个，耶和华是救主，救主其实不是很好翻译，翻拯救者比较好，因为那个字没有主的意思，就是拯救者，就好像救生员一样，救生员不是你的主，但是他要救你。这个表现出我们人类的状况是随时处于悲惨和危险的。如果耶和华是拯救者，我们该做的就是一个是求救于他，就求他，第二个就是谢他。你说谢他，对啊，有人救了你的命，你怎么会不谢他呢？要谢他。那么越是知道自己罪孽深重，悲惨危险，随时要救生员救他的，越会感谢他啊。这我曾经提到过，在路加福音7:42，耶稣讲到说，两个人欠债主的债，一个欠的多，一个欠的少，债主都免了。耶稣说，这两个人哪一个会更加爱那个债主？多得恩免的会更加的爱。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常常抱怨上帝，或常常感谢上帝，或觉得上帝跟我没关系，或觉得哇，我爱死他了。关键就在于你知不知道你是多得恩免的。好，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拯救者，耶和华是主。耶和华是主呢，特别指示我们是仆人，仆人对主人呢就是要听从他，也要怕他，要怕我们世上的主人。这个主人不一定要加那个人字，就是主啊。如果耶和华是主，还有一点我们也需要知道的，就是这跟耶和华是王是类似的，所以我把它跟主跟王放在一起来讲。耶和华如果是主，我们要听他的，要怕他；耶和华是王，我们要听他，要怕他。还有没有？你大概不会想到这一点哦。但是我觉得可以这样想：如果耶和华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是他的仆人，我们除了听他的话以外，我们也要他听我们的话。什么叫我们要他听我们的话？唐太宗是王，魏征是仆。唐太宗是主，魏征是部下，当然听皇帝的话，但是皇帝也要臣子进言呢、啊。就是我们也要对上帝讲话，你应该如何如何，你应该要做什么，要做什么。你说有吗？有啊，我们在朝廷上大臣就有这样一个责任。你说但我们跟上帝不可以这样讲啊，我们天天的祷告就是这样跟他讲。我们在你从诗篇里看到很多，主啊你怎么 还不听我，主啊你怎么还不拯救，主你怎么还看着不理， 我们要把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上的黑暗污秽，我们的需要，我们的错误，希望上帝在哪些地方加强的，我们可能讲错，很多地方讲错，但是我们是他的仆人，是他的朋友，我们有责任要讲。这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嘛。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。创世纪十八章十七节，耶和华说：“我要做的事，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”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要做的事不可以瞒着亚伯拉罕。意思就是，我要跟他商量一下。哎，亚伯拉罕，你看法怎么样？你意见如何？你们也知道，在那里就发生了圣经上第一个重要的祷告。其实他们中间没有讲，哎，只是要耶和华显出他要灭掉索多玛、俄摩拉的那个情绪，亚伯拉罕就看出来了。耶和华有点喃喃自语说：“哎呦，不要，我要做的事要给亚伯拉罕知道。”亚伯拉罕就知道了，他没有直接讲，但亚伯拉罕就知道说：“你要把恶人跟良善的人一人一起消灭吗？”亚伯拉罕就劝了上帝六次。各位，我们实在是卑微的不得了，我们哪里能跟神比嘛？我们尤其是基督徒，知道自己不仅是渺小，而且是罪恶，不仅是罪恶，而且愚蠢。我们怎么能跟神讲什么话？但我们有神的生命，有圣灵，神喜欢听到我们讲话，包括我们大胆、不成熟、幼稚、无知的建议。其实我们应该天天在做这个事：主，请你做这个，请你做那个，请你睁眼看。啊，这个，他是作王，他是伟大的，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是伟大的，这我们都应该强调，而且去实行。但是，这在人间也有这样，在圣经上更是有这样，就是耶和华的儿女、耶和华的仆人、耶和华的子民、耶和华的朋友，这都是我们的身份，耶和华的配偶、妻子，除了享受他一切的恩典，除了顺服他一切的引导，除了赞美敬拜他，而且一切正确的情绪都归给他。圣经上也有讲，除了耶和华以外，你不可以惧怕别的神，你不可以认识别的神，当然你不可以敬拜别的神，连认识都不可以认识，连怕都不可以怕，你不可以，因为他们不配得到这些。他是一块木头，一块石头，你不应该怕他，你不可以怕他，你不能够怕他，啊，这是我们跟我们主的一个很奇妙的关系啊。我们跟主这么奇妙的关系，可以去多想一下哈。好，耶和华，但是今天我们讲耶和华作王呢。我们比较集中在耶和华作王这件事，跟我刚刚讲的都有关系啊。耶和华作王，我在准备的时候真觉得好难准备啊，因为耶和华是作王或者他是王，我们今天在很多地方，包括各位你在南非，或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看到，那么你需要。你需要体会到我要讲的这件事情。我要讲的事情呢是，耶和华作王是什么意思？耶和华作我的主，我知道我们人间有主人。耶和华作我的丈夫，我知道我们人间有丈夫。就我们熟悉丈夫、主人、朋友啊等等，我们都熟悉这些东西，但是我们不大真的不大熟悉什么是王哎。今天我们在民主国家里面，我们有总统，总统不是王，王是一辈子统治我们，永远统治我们的。可是总统呢，做一段时间就换一个，做一段时间就换一个。所以什么叫做王？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句话：“地利与我有何哉？”皇帝的力量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是描述太平盛世，越是好的国王统治，底下的人越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事。那么，所以在说耶和华作王的时候，我在想，什么叫做作王啊？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一个王啊？我们应该怎么样对我们的总统？ 我们应该怎么样对我们的老板，我们应该对怎么样对我们的老师，对我们的学生，对我们的部下，这我都知道。我们怎么对我的王应该怎么样，对耶和华如果他是王应该怎么对他。就是现在我们台湾总统是蔡英文，我都没有想到我要怎么对他，我对他也没有什么爱，也没有什么恨，就距离很遥远的。那么这个所以有点困难，但是我们就去想一下吧。圣经上有这样讲，今天的经文特别是我们的王，就是这个王是聚集瘸腿的，招聚被赶出去的，和我惩治的，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，让使赶到远方的成为强盛之民。换句话说，耶和华作王，这个作王他是能够医治帮助扶持弱小的。那我们在他面前要得到这个王的恩惠，也要看到自己的渺小穷乏可怜。好，耶和华作王在诗篇146篇第六节里面讲，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他守诚实直到永远啊，他为受屈的伸冤，赐食物与饥饿的，耶和华释放被囚的，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，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，耶和华喜爱义人，耶和华保护寄居的，扶持孤儿和寡妇，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。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，锡安哪，你的神要作王直到万代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就是在圣经里面，这我想在世界上讲王的时候也有这一层的意思，就是王或者总统是或者是这个执政的，他是照顾这些弱势的。事实上我们现在就特别强调这个执政掌权的是照顾弱势的，那么呢变得有点扭曲了，好像不但是照顾弱势的，而且是特别打击强势的。我们都常常会对那个强势的统治的有钱的有一些负面的评价，各位这个不好，圣经上不是这样讲的。圣经上讲说，穷人有钱人不同肤色的人，压迫者或被压迫者，我们都是罪人，都需要救恩，都需要悔改。对，有权有势有钱有学问的人，常常因为有这些东西，他们比较会好像欺压人的表现比较多，但是他们欺压人的表现比较多是只是他们的能力多一些，他们的心跟被欺压的一样，都是堕落的邪恶的，需要悔改的，需要上帝救恩的。所以求主让我们时时刻刻想到我们自己的缺乏，我们是瘸腿的被赶出去的，我们是被惩治的，我们是需要悔改的，我们是需要神怜悯的。好，耶和华作王显出我们如果要得到这个王的恩惠和慈爱，我们一定要演好我们的角色，就是我们是瞎眼瘸腿可怜的。那么耶和华是神，在诗篇146篇这里讲到他创造他管理他扶持，那么我们的神要作王，我们这些软弱的人，被欺负的人，求神伸冤的人得到神的祝福啊！这是我们非常感谢主的地方，也是我们提醒耶和华作王，我们就必须看我们自己是在耶和华之下的，是要服，是要听他的。好，耶和华作王呢，我们也想到圣经里面的几件事情。圣经里面当描述耶和华作王的时候，往往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描述，就是百姓不喜欢他作王，百姓不要他作王。在我能想到比较早的是士师记啊，士师记里面，士师记的21章25节，就是最后一节话说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个人任意而行。这个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照士师记的描述来讲，是一个不好的现象。 各位，任意而行这个字翻得很，这个字翻得很好啊，就是把那个意思也翻出来。任意而行，任意而行，我问你，是一件好事还是不是好事？我们想一想，是一件好事还是不是好事？起码我觉得任意而行，恐怕对我们现在这些人来讲的话，是非常好的事。我能够做我想要做的事，这叫任意而行，任我的意，随我的意。暴君随他的意来管理我，我随我自己的意思来行，这叫什么？这叫自由，这叫自主。那么任意而吃，这叫吃到饱。那么任你消费，这叫玩到尽，就是没有尽，你可以一直玩，一直玩，一直玩，对我们觉得很快乐的事。可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，随着心中所喜好去行，是一件主不喜悦的事，那个叫死在罪恶过犯中。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扭曲了。我们如果要真的自由，我们需要让上帝的律法来管理我们，才是真自由。我们需要被耶稣基督的救恩宝血洁净，圣灵来引导我们，十字架的道路天天折磨我们，修剪我们，抵耐我们，而且要到我们自己能够抵耐我们自己。各位千万不要把这些话想成是什么我们吃苦啊，耐劳啊，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啊，为国为民啊，不是，完全不是这些。我们的自我是重要的，因为那是上帝造的，但是我们的自我能够发挥的完全，能够自由，完全是在我们顺服上帝底下。我们不是基督教，绝不是叫你奴才，但是我们的确叫你绝对学习顺服上帝。你顺服上帝，信靠上帝，上帝越来越多的舍己，不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，不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，按着神的意思去做，你会越来越多得到自由。任意而行，你弹钢琴，我不会弹钢琴，你随便弹，你永远弹不好。你弹钢琴一定要有训练，说英文，游泳，做任何事都要照着那个标准的程序去行，越做得多就越熟练，越熟练就越熟能生巧，就越妙了。让神做我们的神，我们记得我们都是瞎眼瘸腿的，神来拯救，来医治我们，来帮助我们。那神来拯救，来医治，来帮助我们，他做我们的王，做我们的神。在我们刚刚看的经文里，你也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永远的事情。神哪里有哪一个时候不是做王，不是做主，不是做神的？神有哪一个时候他是隐藏了，然后又再显出来？他从永远到永远，他没有改变，他都是王，都是神，都是主。但是从我们人这边来看，因为罪恶进入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呢就对上帝有一种强烈的敌对的态度。这个世界有很多上帝的敌人，虽然上帝的这些敌人从撒旦开始到我们在内啊，我们虽然是强烈的抵挡，故意的不认识神，但是每一件事又不能逃脱他的权柄的管理。当神的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，或基督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，并不是以前神没有管理，现在神在管理了，而是以前也在管理，但是受造之物有相当多的在抗拒他的管理，虽然抗拒不了，但他们在抗拒。当耶稣的国度完全彰显，新天新地彰显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的旨意也完全彰显，而他的旨意没有人在抗拒，没有东西在抗拒。就是罪恶的世界是也抗拒不了神的旨意，但在抗拒。得救的世界，新天新地里是没有人抗拒，顺从喜悦上帝的旨意。我们也是希望这样。我们现在是从抗拒，但是又抗拒不了，就在那里踢啊叫啊 kick and scream 啊，那样对上帝慢慢顺服下来，顺服下来。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海伦凯勒，他是一个任性暴躁，尤其他生病了以后 没有人能够接触的小霸王，又可怜又坏。那么你们也知道他的一个好老师 Ann Sullivan 爱他爱他爱他，但是很严格的管理他，管理到有一天就经历了 一件海伦凯勒被严严的责备了，可能有责打，他顺服下来了，他乖了。我们不一定是有那个突然的这样一个转变的一刹那，但是逐渐逐渐的我们越来越被驯服了，我们越来越顺服我们的上帝了。这过程就是我们的主在我们心中越来越成为王的样子。在圣经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是在路加福音19章11节，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，因为耶稣将近耶路撒冷，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，就另设一个比喻说，他们以为神的国要显现出来了，神的国要显现出来了，神的国任何一个国最重要的就是他的领袖。这我们中文其实不太能翻译这个字，英文的 kingdom kingdom 是王的 dome， 王所统治的地方，这叫一个国。我们现在主权在民，这个国这个字的英文的意思是主权在王，神的国度快要显出来了。那么很多人以为马上就要显出来了，耶稣马上就要做王了，耶稣马上就要在耶路撒冷做王了，就设了一个比喻。这比喻我觉得对我们今天也是很值得去想一想的。这比喻跟马太福音的那个比喻类似，但是显然有不同的意义，因为有很重要不同的地方。路加福音19章12节，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，要得国回来。这个不太好懂哈，意思应该是有一个贵胄，这就指耶稣了，他会离开我们一段时间，就像现在耶稣不在我们这里，但有一天他会回来，他回来是要得到他的国度。这个得可以是马上要得到，也可以是已经得到。就永恒来讲，耶稣早就得到他的国度了，就我们看到的历史来讲，耶稣道成肉身以后，道成肉身死里复活升天以后，相当大的程度已经得到他的国了，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胜过罪恶的势力了。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，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，希伯来书引的话，万物都要服耶稣，但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，不但万物还没有服他，他的儿女万物也没有服。各位，今天蚊子还是会咬我们，今天我们还是会被病毒伤害到，我们还是没有进入到那个完全完美的地步。那我们在那个时候在等候他，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的丈夫，我们的王，在远处，在很遥远的地方还没有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做什么？这就是我们的末世生活了，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在等我们的丈夫，我们在等我们的主人，我们在等我们的王回来。这个妻子等丈夫，这个有我们中国历史上很多这些故事，仆人等主人，圣经里也很多这样的故事。那么我们等王回来就比较少这个想法了。我们现在是圣诞节，圣诞节很多时候唱的，你有没有发现唱的是相反的歌？一个是唱 King of King Lord of Lord， 哦，弥赛亚，这我们唱的好激昂啊，好就好振奋的歌，这个是一个 King。 另外一个呢，圣诞节的是一个 Baby Jesus。 主耶稣的国度 应该现在不是在 baby Jesus 的国度，状况应该是比较长大了，但是等到他完全得国恐怕还有一点距离，那我们就在这个里面成长。耶稣在他不在的时候叫了他十个仆人来，给他们十锭银子。这个跟马太福音讲的不一样啊，马太福音是三个仆人给他们五千两、两千两、一千两，这是十个仆人每个给的都是一锭，但是也只讨论三个，只讨论三个人。那么他十四节，他本国的人却恨他，打发使者随后去说，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。这句话各位想一想，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，跟我刚刚讲的四世纪的最后一句话，那是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我就是王，我要照我的意思做，我要照我的意思做，我要任我的意而行。这些人也是，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，好像是我们要任意而行，可是各位弟兄姐妹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不可能不要耶稣做王，然后你要任意而行，这很矛盾哦。你越任意而行，不要耶稣做王，不要听耶稣的话，你会发现你的主人越来越多，你的主人可能是手机，可能是毒品，可能是女人，可能是什么下流的习惯。就是一个人越任意而行，他越不自由，一个人越随便就发脾气，像一个暴君一样，他要杀就杀，要砍就砍，他自己是最痛苦的人。因为一个任意发情绪的人，他不是真的是做自己的主人。我们的罪性就是一直都在恨恶主的心灵之下生活，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，我们要任意而行，我们要自己做自己的王。哎呀，就是我自己想到太多事，每件事吧，我吃东西如果有人管，吃东西如果不能够自由自在吃就不高兴，但是你自由自在吃就保证会吃出问题。我们常常会吃那些不健康的东西，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，我们一定要，如果耶稣是我们的王，就学习顺服信靠他，学习对付自己，学习不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。我们不要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，我们要说我们愿你做我们的王，愿你的国降临。我们不要任意而行，我们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我们才，这他真的做王，我们也真做他的儿女。我们不要做那个，在耶稣不在的时候，那个本国的子民是恨他的。我们不希望这个人做我们的王。这个十四节可能你不太容易懂啊。他本国的人却恨他，打发使者随后去。他们打发使者到哪里去啊？耶稣在这里把罗马人的制度放进来了，有一点像犹太人恨恶比拉多，打发使者到罗马跟该撒讲，你把比拉多换掉吧，就有点这个样的意思。当然这不能用在耶稣和上帝的身上，就是他用这个话，当时政局上很流行的一个，就是这是你罗马派来的巡抚，我们不喜欢他，我们不要他做我们的巡抚。那么当然我们不能这样跟上帝讲了，但这就显出犹太人一直有的特点，也是我们基督徒有的特点，就是以色列人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，我们要自己做。好，你不愿意，这些人没有救了，这些人不愿意耶稣做他的王，那他的那个仆人呢，使者呢？各位，这是主德国回来的情形状况。我们不太敢说主再来的时候对我们每个人是这样的审判方式，我们通常会想到说主再回来的时候对我们都是赏赐的， 都因为耶稣的宝血，我们都得赏赐的，没有得责备的。不过也有解经家说，我们不应该讲的那么确实啊。主也许对他的儿女，他在他回来的时候也会有责备的。总之我们都相信他来对我们是好的。好，他就吩咐这些领银子的仆人来讲，你们讲讲看你们赚了多少钱。头一个上来说，主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。主人说，好，良善的仆人，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，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。什么是最小的事啊？什么是最小的事？最小的事，你记不记得耶稣说过一句话？你们连着最小的事都做不到，何必忧愁呢？最小的事在那里讲的是什么？让你的性命多留一刻。我们今天觉得我能延年益寿一秒钟都是了不起的大事，耶稣说这是最小的事。事实上，看圣经里来讲，人间的一切事都是最小的事。结婚不结婚小事，长命短命小事，健康生病小事，一切都是小事。那个小事意思是指说，这些事情在永恒里是没有的，任何东西跟永恒比都是很小极小极小的东西。可是各位千万不要搞错咯，任何事跟永恒跟永生来比都是最小的事。可是你是不是得到永生或者是得到永恒，就取决于你在这些最小的事上是不是忠心。所以最小的事也是最大的事。重要的是，如果你有信心，你觉得你的最小的事情，包括你是扫地的，你扫街的，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想到你是坐在主的身上，那就好得不得了。如果任何一件事你是尽你全心全力去做，专心去做，但你完全没有想到上帝，你完全没有想到是要为主而做，要靠主而做，那就是最不好的事。所以你上班工作重要不重要？很重要也很不重要。不重要是这个在永恒里面没有这些东西的。你在永恒里不必写程式，在永恒里面也不必扫街，在永恒里面也不必做这些我们现在做会俗事，这是最小的事。但这些事也是最大的事，因为你在永恒里面有没有份，就在你世上的每一件事情这些最小的事看出来。从小看到大是真的，很小的事上负责任忠心，好像坐在主身上一样，这是最简单的事情。但是我是靠着主的恩典坐在主身上来做的时候，主就把它算在坐在他的身上，那就有永恒的祝福。就是我再说一次，工作没有贵贱的，你是董事长，你是工友，你是牧师，或你是退休的人士，把你的每个时间每件事情看作我在靠着主做这件事，我在为着主做这件事。靠着主就是依靠他，为着主就是为他打拼，每件事都想到是为着主靠着主，那就是神最喜悦的事情。你是扫街的，好好的扫，主就喜悦了；你是讲道的，好好讲，主就喜悦了。但是如果我们在任何一件事上，最小的事情，我们没有把它看成这最小的事情，也是坐在主身上，那做再大的事情，主也并不喜悦了。这边哈是讲到说，你赚了十锭，给你管十座城；你赚了五锭，给你管五座城。 看起来有一些不同的责任，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时候就是一致的。不管你是赚了5000两银子或赚了2000两银子，称赞都是一样的，好，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就我们还是说，不是看你量做了多少，是看你的心态是怎么样。你尽心的去做，你尽力的去做，你尽信，信心的信，你尽心去做。你在你的王的身，你的王看你都是值得赞赏的，都是值得称赞的。那个拿香膏抹耶稣的女人被门徒责备，耶稣替那个女人讲话，为什么为难她呢？她做的是她尽力做的，我已经尽了力了。我想我见到主的时候会有一些惭愧，我见到主的时候我觉得我说不出来说，主啊，我已经尽力了。我觉得我懒极了，我没有尽力。一个人把他的恩典通通摆上，想到主来的时候他能交这样的账，他能让他的主人很高兴，让他的王很高兴，那才是赏赐，是祝福。最后有一个人来，看哪，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。耶稣在这个路加的这个比喻里讲的又更生动了，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，甚至可能是带在身上的。我原是怕你，因为你是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。上帝给我们的要求的确是严厉的，放下的没有放下的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要去收。就像我们要饶恕我们的敌人一样，就像我们在患难中要喜乐一样，都是不可能的事。但是你靠着主的恩典，你一定要有所成长。我们的主仁慈怜悯，他是我们的拯救者，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但是他也是严厉的王，他对他的部下有非常严厉的要求。如果凭着我们的本性来讲，这是做不到的。没有放下怎么可以拿呢？没有种下怎么可能去收呢？没有到就像那棵无花果树一样，不是收果子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去找果子呢？可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这样，恨你的你要爱他，对你不好你要祝福他。你做不到，他也不配，但这是神的命令，也有神的恩典，我们就在这世上操练吧。哇，对旁边站着的人说，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。他们说，主啊，已经有十锭了。主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这是在讲什么？这讲起来真是我们想不到哈，我们很难想到，在圣经里面，圣经里的教训主体的来讲，竟然是不是雪中送炭，是锦上添花。你有十锭啊，还要再加给你一锭，你只有一锭啊，把你这一锭都要夺来。这不是说上帝残忍，我只是在提出一个我们常常会忽略的事情，就是上帝恩典是丰富的，但是随着恩典而来的要求也是高的。其实有的还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都要夺去。我们天天都看得到，我在教会里看得到，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得到。以前有一个辅导我的长辈，他说我们以后长大了出去做事啊，包括在教会里服侍，他说你要找同工，就要找那个忙一点的。这个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啊，你要找同工就找那个闲的没事干的嘛， 为什么要找忙的？他说闲的没事干，为什么闲的没事干？就他不好好干事，大家就不找他。你去找这种不好好做事人会失望的。那忙的人为什么会那么忙？就是他很忠心干事办事，大家都去找他，但是因为他努力忠心的做，你去找他是对的，你找那个闲的是不对的。这样说起来有点悲观，但是实在在教会里，在世界上常常都可以看得到这一点。我们也说嘛，能者多劳，他实在是肯多做，那不管是钱是多赚了，或者事情多做了，就是多。那个不肯上进的，连他原来有的一点慢慢也都没有了。就是我不觉得神是希望我们紧，就是专门锦上添花，他也很喜欢雪中送炭，但是常常锦上有锦的人，他配得他就越来越多的花。那个没有锦没有的东西，没有的人，他连原有的一点东西也不珍惜，就没有了。各位，我们的王很严厉，如果给我们那么多机会，这也是路加福音里面的一句重话，至于我那些仇敌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，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。主是严厉的，主要我们尊他为大，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王，他非常温柔，非常怜悯，他医治，他帮助，他扶持这些瘸腿的、瞎眼的、可怜的人，他给我们把我们打扮成贵妇人，那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与蒙召的人相称。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不要像那些仇敌一样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，不要像约翰福音讲的那群群众一样，约翰福音19章15节，他们喊着说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钉他在十字架上。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？祭司长回答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。你看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？犹太人本来有很强的民族意识，但是当他们对主不是绝对完全的忠心的时候，信靠的时候，然后任着他们心中的那个偏差继续偏差下去的时候，不管他们是用什么方式，他们就是抵挡上帝。我也不懂啊，我在看圣经的时候，在看历史的时候，我对犹太人这个民族我就觉得太复杂了。这民族我们都会说犹太人好聪明，可是圣经上一再讲他们愚蠢。我的子民，我的百姓真是非常的愚蠢，怎么他们总是站错边了，总是对于真神不能接受，对假神这么容易接受。我很难想象，我想到就犹太人都想要把罗马人赶走，但是当有一个真的王来的时候，又不如他们的想法的时候，他们对这个王的恨恶比对罗马人还要更强烈。他们居然讲这句话，除了该杀我们没有王哎。但是这句话再想想看，从四世纪开始所讲的不就是这样子吗？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你说康牧师你搞错了，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可是他们是想要有王的。对，他们想要有王，他们想要有王，确实不想要神做他们的王。这是撒母耳记上8章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的话，百姓向你说的你就听吧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我们不要神做我们的王，我们不要神做我们的头，我们不要敬忠于神，我们不要完全听他的。我再一次说 对我来讲这个很不太好讲，因为我们现在是民主时代，是没有什么王。然后我们在看中国历史中外历史的时候，做王的亲切的也不多。可是我们要从圣经里来看，我们的王是什么样的王，他的确有一切的王的英武勇敢，但是他也有极大的温柔。这一点就是我在历史上不多看到这样的王，温柔不太能够做王的，柔和不太能够做王的，要能够杀才能做王的。那我们的主就用这种温柔的方式来表达他是我们的王。哎呀，圣诞节一想到这些话经文，就想到我从小在教会里过圣诞节，一定都会演这些剧，或一定会读到这些句子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，当希律王的时候，希律王，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，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。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，特来拜他。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，耶稣对比拉多说，你说的对，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。耶稣就是要做王，做救主，做我们的朋友，做我们的丈夫。但是他要做王，连他上帝的儿子要做王，都要经历这么大的一段非常受屈辱的生活。而在这个非常受屈辱，人把他看扁了的生活里面，他必须有那么多的慈悲怜悯。在 The Lord of Rings， 就是魔戒之主那个电影里面，那个书里面也有一段跟这圣经非常像的，就是刚多尔这个国家王缺席很久了，大家在找谁是王，在找谁是王，什么时候这个王会出现，等啊等啊等啊等，就等出了一句话来了， The hands of the king are the hands of the healer， 王的手就是医治者的手。王的手能杀敌，这个还不稀奇，王的手要能医治。后来那个真命天子就是艾尔冈，他就是不仅是杀敌，而且他能够医治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不是王，但是我们是王的仆人。我们虽然不是王，也永远不会是王，永远听命于这位宇宙的大君主，但是我们做王之路倒跟他有一点相像的。就耶稣的神性来讲，完全没有相像的地方，我们跟他完全不一样。但就耶稣的人性来讲，他身为至高，也是要先降在地下，要降为至卑。在我们成熟长大成为王的儿女的路上，跟耶稣成熟长大一样，从伯利恒开始，马槽开始。我们也不要指望有人会来拜我们，因为我们不配得到敬拜，但是我们指望我们是要学习这些磨练和挫折的。我们学习专门听神的话，即使是得罪的人也没有关系。好，我最后也用我们一般的例子来说，王的权柄从哪里来？一个坐最高领位置的权柄从哪里来？你怎么能够坐上这个位置的？人间的王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？第一个，你大有能力， 你能打败别人。就是春秋战国啊，这个你能够把群雄都打败了，一个个都杀掉了，你就是王。每个古今中外所有王朝都是这样开始的。基督的国度不是这样。好，不是靠征服，就是靠血统。我是王，因为我的父亲是王。我的父亲是王，因为我的祖父是王，这样一代代传下来。这种传下来的并不是好王，我们也看到了，谁生的不一定是一个好王，谁生的不一定是好王。所以说凭着生理做王不一定是一个好王，凭着刀剑做王我们更是不喜欢。很多人会说是凭着名义做王就最好了吧，也不好。你如果看圣经，你会发现最讨民意喜欢的就是扫罗。扫罗很谦卑，扫罗献祭，扫罗保存了敌人的性命，违反了上帝的旨意，都是一个原因，就是百姓喜欢他，很顺从民意。各位要不得，我们只能上帝喜悦。我们不讨人民的喜欢，我们不讨暴君的喜欢，我们最不讨自己的喜欢，我们讨神的喜欢。他是我们的王，他配得一切的尊贵和荣耀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，我们将来也要跟你一样做王，在宝座上跟你一起统领世界。主，我们实在不配有这个荣耀，但是我们感谢你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更有你的样式，帮助我们更体贴你，帮助我们更愿意舍己，帮助我们更加有慈悲怜悯的心。我们也是王的儿女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荣耀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